那我们上次讲到157页嘛，那已经是最后了啦，所以157页，我们也可以翻开我们的科判表第二页，来看一下我们这边的一个脉络。科判表第二页，我们就是从甲二正中分开始嘛，对不对？那它就分乙一跟乙二嘛。那乙一简单来讲就是直说理则啦，想要得到佛国净土的理则是什么？那乙二呢，其实简单来讲就是详解它的一个过程。那乙一这边这个下面主要进入的内容就是在丙二的说事，那说事这边就趁理直说，这个就上次我们知道了，就是你要成就净土，那是跟众生有关系的，那你一定要去摄化众生，正土净土才可以成就。那第二个就是它的理则性呢，就是你要发什么心，对不对？以什么心去修行，那你所修的行全部无非就是要回归到让你的心能够清净，也就是离垢净。那当我们的心能够离垢净的时候，那佛土也就能够清净，那这就是丁一的一个内容，所以这叫做理则。理则性就是像我们讲缘起的持有故彼有这种理则性，它是必定的，这就必定的。那丁二断疑惑疑，上次断疑已经讲完了，主要就是舍利弗他提出了疑问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心净国土净，为什么释迦牟尼佛的国土这么的脏乱呢？所以就有这个逻辑，这个逻辑放量出来证明，那最后佛也示现他的佛土是清净者，那不清净主要是因为心的关系，你心不够清净，所以你没有办法看到佛清净的国土。那我们接着就是要进入这个物二的随机得意。好，那我们看157页。那157页这段经文呢，我们一样一起来念一遍啊。当佛现此国土严禁之时，宝积所将500长者子皆得无生法忍。84000人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佛设神足，于是世界还复如故。求声闻圣32000天及人之有为法，皆悉无常，远程离垢，得法眼净。8000比丘不受诸法。若尽意解，这段文呢，它的标题就是随机得意。那如果从这段经文来看，到底得到了几种利益？那就得到了4种利益，也就是大二小二，大圣有2种利益，小圣有2种利益。那大圣的2种利益，第一个就是得无生法忍，那第二个呢，就是发无上菩提心。那小圣得2种利益呢，第一个就是得法眼净证出果，第二个呢就是落尽意解成就阿罗汉，那这就是4种利益。好，那我们来看解释啊，就是158页。158页就是先解释大圣的这2种利益。先看注脚740。注脚740，这个吉藏大师这边的一个解释哦，我们就来看第一行哦。第一行就是说，他说这一段文就是出名大圣意，次变小圣意，所以就是大小圣都得到利益。那大意就是大圣的利益有2个，第一个就出得无生法忍，那第二个就是最后一行次发菩提心。那我们看得无生法忍这一边，那得无生法忍这边呢，他就说到，那众生这个时候就知道，这个国土它是本来就是清净的， 那为什么会看到杂染呢？那主要都是因为这个妄心啊，妄情啊，就是妄想啊。所以直到国土本来清净，所以就悟得一切法其实都是本质清净，所以叫做得无生。所以得无生呢，就是悟本性清净啊，自性净。那又知道这个国土呢，其实没有尽慧可说啦。那佛的国土为什么会有尽慧这样的一个视线？主要就是出自两缘。那这两缘呢，指的就是适合这个懈怠的众生，或者是适合需要鼓励的众生啊。所以这就是苦切语跟软位语啊。苦切语就是合者，所以需要被合者的，那就是四现秽土；那需要被鼓励的、鼓动的，那就是四现净土。所以一切诸法呢，没有决定相。那如果看到决定相，不管是有或者是无，这都是妄想，才说能够得无生。所以无生呢，就是不生不灭啊，诸法的本性即灭。那发菩提心这边呢，就是闻到净土欢喜，所以就发愿去追求。好，那我们看上面这个深照的解释。那深照解释呢，他这边讲说无生人呢，就是跟上面我们讲的不起法忍都是一样的。那这个忍呢，其实就是智慧的别名啊，就是认可对于无生法，对无生法不生不灭的法，他能够确定认可。所以说以见法无生，见法的本性不生不灭。所以这个时候妄心喜，那自证法性即灭，所以堪受不退。那不退呢，不退有很多啦，但这一边这个五百章者子他们皆得无生法忍，你们觉得他们是什么阶位？其实无生法忍啊，我们要知道说他忍就是智慧的别名嘛，对不对？就是智慧对于这件事情这个法确定无疑的。那这个法是什么法？这个法就是无生法。无生法，那所谓的无生法它指的是什么？是指有为还是无为？无为嘛，因为有为有三相嘛，生住灭嘛，无为也有三相嘛，不生不住不灭嘛，所以无生指的就是无为的不生不灭。那不生不灭其实就是在形容这个法性啊，形容法性。所以我们是不是只要见到法性都可以称为得无生法忍？所以之前有讲过了，像初果跟四果，初果圣者跟四果圣者，他们是不是也见法性？对啊，因为初果只有见法性，他才能够成为圣者嘛。那同样见法性，那为什么会有初果跟四果的分别？就是烦恼，烦恼是不是断尽的？所见的法性空性是一样的，但是烦恼是不是全部断尽？初果、二果、三果，烦恼都没有断尽，断尽的只有四果。所以这边以菩萨来讲也是一样，所以初地也可以说是得无生法忍，因为他也是见法性，不见法性他绝对不会成为圣者。所以初地呢，他已经是圣者菩萨了，不再是凡夫菩萨。那八地的无生法忍叫做圆满，因为他的烦恼已经完全断尽了，三界或断尽了，等同阿罗汉。好，所以这边如果从这里来讲，应该是指初地啊。好，所以这个堪受不退呢，可以理解为不再退为凡夫了啦。好，那这叫做无生法忍。那接下来就是佛设神主，那这个世界呢就恢复如故。那这边深照的解释说，非分不可以久处。那所谓的非分呢，就是非众生原本应有，或者是说不是自己的境地的。 非分就是这个境界不是自己的境界，所以不是自己的境界呢，那不可以待得太久，不可以待得太久。像阿含经也是啊，像阿含经，这个佛是在人间说法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都知道，这个声闻果啊，它有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嘛。尤其这个三果圣者，三果圣者他如果烦恼还没有断尽的话，那他就称作不来。那不来哪里？不来欲界，所以他在哪里？他在色界无尽居天。但如果他要来欲界听法，可不可以来？
可以，
可以来，确实是可以来。也就是他要去观想作欲，欲界的色身，那他才可以来。但是就算他来了，他也不会在欲界待很久，因为欲界不是他的境界，所以也是这样子。所以就是说，这个境界就是佛所现的这个境界，叫做十报庄严土，这不是一般众生的境界，所以众生没有办法待太久，所以就恢复他原本所应该见的那个样貌。那在注脚743这一边，应该是742啦。742呢，这边吉祥大师解释就是说，这边开始就是在说明这个小圣的利益的。非分这边已经讲过了，那接下来就是要说明这个变会为境。本来是秽土嘛，然后佛就把它变现成为净土，那这个是为了利益菩萨，大人指的就菩萨。那现在还复本故呢，就是清净又恢复了这个秽土，那这个就是要利益小圣的。那我们看159页，159页呢就讲到求声闻圣。那求声闻圣的人，他所发的心当然就是出离心啦。那深照这边的解释讲到说，下圣道觉非独觉，所以这边呢其实是以声闻圣为主，而不是以这个辟支佛为主了。所以这个圣如果可以分上中下的话，声闻圣呢就是下圣，独觉就是中圣，菩萨就是大圣或者是上圣。那这个下圣道觉，它是要从师而闻，然后修学之后才能够成就，所以它叫做声闻圣，或者叫做弟子圣。好，那讲到32000人及天，他们得法眼净。那如何得法眼净呢？那深照这边的解释就是说，因为国土从秽土变净土，净土又恢复为秽土，所以了知无常。那因为了知无常，所以得法眼净，得法眼净。这个无常，这个、无常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无常指的是什么意思？无常呢，其实简单来讲就是变化啦，或者叫做生灭。无常等于生灭。那关于生灭，我们一般所见到的生灭是怎样的一种生灭？生灭你也可以称作为生死。所以我们一般看到的生灭大致上就是一起生灭。那什么叫做一起生灭？有个小 baby 出生，然后长大到最后老死，这叫做一起生灭。那这样的一起生灭呢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很清楚的看到？对对。但是我们对于这种一起生灭的理解是怎样？叫做经常如此啊，不管是谁啊，那都是离不开一起生灭，所以我们一定会觉得，这就是经常如此。但是这种经常如此的这种无常，其实呢，在智论里面呢，龙树菩萨说，这种无常啊，这种无常观呢，跟一般的畜生所看到的其实没有什么不同，所以我们佛法要讲的这种无常生灭不是指这种。那到底要指哪一种呢？第二个呢，就是你要了知念念生灭。 了知念念生灭。那如果能够了知生念念生灭呢，那这样的无常呢，叫做常心不可得。所以这个才是我们要学习的无常观。那这就是无常的一个定义啊。那为什么它会造成念念生灭？就是刚刚同学所讲的因缘，无非就是因缘的一个变化。那因缘的变化呢，它是一刻都不住的。所以从这边能够理解到，其实诸法呢，它的本性呢，它就是空寂。所以说无常呢，是空的入门。无常是空的入门。所以你要进入空观呢，那要透过无常观。那下面呢，就解释法眼净，解释法眼净。那法眼净呢，就是出果了啦。那它是开始实践道基，就见到法性，所以叫做法眼。那为什么叫做净呢？因为它远程离垢。那这边讲到八十八戒，那这是论师的一个说法啦。那如果以阿含经来讲，就是断三戒，断三戒，那就是身见、戒俊起、见跟疑这三戒。我们看一下注脚七四四啊，七四四这边在解释这个法眼净啊，这个角度也蛮不错的。他这边呢就讲到说，国土慧而可净，净而复慧，由此而悟无常，所以得到法眼净。那所有得到法眼净，也就是见四谛啊，见四谛。所以初见四谛叫做眼。那为什么叫做净？就是远程离垢，远程离垢。所以你看这边为什么叫做眼呢？就是见四谛啊。那远程离垢叫做净，不是讲法眼净嘛？对对。那这个法指的是什么法？对，也就是四谛。所以法指的是四谛。所以我们要对于这个四谛这个法，首先要能够认可。如果你没有认可，还有所怀疑或者是不通达，那是没有办法去见四谛。见四谛也就是见法性，那见法性你才能够远离这些无明的这些尘垢。所以在阿含经也是讲说，一定要先得法住智，才能够得涅槃智。所以这就是他们一个前后的关系性。所以如果没有法住智的话，那你是没有办法得到涅槃智的。那这个法住智的内容当然也离不开四谛，就是苦集灭道。好，那我们看160页最后。那这边讲到八千比丘不受诸法，若今欲解。所以这个不受呢，就是无着的意思啊。于法呢，他不再有所执着，也不再爱取了，也不再执取。所以漏尽就是将这三界所有的烦恼都断尽了。那这个时候就是意得解脱，叫做心解脱。所以在出果的时候也可以称为什么解脱啊？心解脱之外还有什么解脱？慧解脱。对，就是在阿含经常用到了一个词句嘛，对不对？好像离无明慧解脱，离贪爱心解脱。好，所以离无明的这个在出国的时候他也离了。那这个无明主要指的就是我见的这种无明，对于我见的这种错误的观念他已经远离了。那对于其他的烦恼，这是属于这个理性感性方面的这些烦恼贪嗔痴，那也能够将它去除，所以心也能够得解脱，不再被这个烦恼所系缚。 所以这整个不管是无明还是爱，整个解脱那就成为阿罗汉了。好，那这就是我们第一品佛果品到这边就结束了。那接下来就是要进入方便品。那方便品，我们先来看172页。172页这边有导师的一个前言啊，就是对于这一品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述说、一个说明啊。那一开始呢，就是先破题，它竟然名为方便品。那什么叫做方便？什么叫做方便？那这边先概述了，就是说，从这边方便品开始，下面呢，主要整个就是以这个维摩诘长者为中心，然后去开显这个菩萨行的。好，那这一品叫做方便。那方便这个词呢，本来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词，所以方便呢，它有很多种意思的。如果就字面上的意思呢，其实方便呢，它其实有这个随便的意思，所以人家说不要方便出下流，所以方便。这等于随便的意思，就是便宜行事啊，这是随便的意思。再来就是另外一个意思，叫做便利，给人方便，便利，这就是普通的意思。或者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容易，容易的意思，就是说，哎，这件事情是不困难的。所以在我们佛法里面有用到很容易的方便，我们称作为什么？易行道，对不对？易行道跟难行道，所以这个易行道也就是一种方便。那易行道也叫做方便道，但是这个方便道，如果跟般若道后面的方便道一不一样？不一样哦。所以如果在般若道之前的方便道叫做易行道，在般若道后面的方便道，它就是一种善巧，菩萨度生的一种善巧了。那这就是沿途所生。好，那我们这一边这个地方的方便讲的意思比较深，比较深。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三。注脚三呢，就是吉藏大师这边的一个解释。那他说方便这个名字，有离有合，那这个有离有合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先来看他的一个解释啊。他说所谓的离，就是从两方面来讲，第一个就是众生所缘之尘叫做方，智人就是圣者了，圣者去适合众生教化的一个方法叫做变。所以这边有众生跟圣者两个东西，对不对？两件事情。那后面他就说，就好像因病受药，那借方施变。所以借方呢，这个方指的就是他的境界，借由他的境界，然后去施设变，这个变就是适合他的法，这叫做因病与药啦。所以就是机教两举，叫做方便。所以所谓的理呢，就是这二者它是没有直接关系的。这方跟变这二者呢是没有直接关系。那所谓的合是什么意思呢？那这边它就是用梵文这个叫 upaya kusala。那其实这个就是十波罗蜜当中的第七个波罗蜜，叫做方便波罗蜜啊，方便波罗蜜。所以这边呢，他就说这就是方便甚至。那方便甚至它是一个词，不过它确实可以从两方面来做解释。那从方便来讲，它就是善巧的意思；那从甚至来讲，它就是 决断的一个称呼啊。所以就善巧，就方便来讲，它可以从三方面来谈，就是身权巧，适合怎样的人，我们就现怎样的形。就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所说的，因以何身得度，即现何身。那第二个就是口善巧，那口善巧就是随着跟众生的根性，然后去演示教法。第三个就是意善巧，妙穷病药，也就是对于这个治病的妙药呢，它能够无有穷尽。所以所谓的和就是怎样呢？就是这个圣字指的就是根本字啊，或者是实字。那这个方便呢，也就是智慧的应用，所以可以说是一体两面啊。其实这个方便就是智慧啊，就是我们有成就了智慧，那我们才会有智慧的一个善巧运用，所以这叫做和。好，那这边就有人问说，那这一品为什么要用方便，是什么意思？那这边的回答就是说，如果泛说呢，就是三业的善巧全部都是方便，所以这边是以善巧为主，这个方便就是以善巧为主。那如果个别来说，以这一品个别来讲呢，那就是以事己为方便，以事己这件事情是一种善巧啦。那主要就是五百长者跟这个维摩诘居士呢，为了法尘的这些伙伴啊，那其他人都已经到了，但是还有谁没有来？还有居士没有来，所以我们等一下看经文就知道了，就是谁还没有来。那为了让他们来，所以他要怎样？事己啊，他就要视线生病了。那视线生病呢，这不是他的一个时报，不是他一个果报，只是他一种善巧，为了利益众人的一种方式。所以这边呢，这个方便呢，这就是一种技巧，一种智慧的一种善巧的运用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回上面，所以在玄奘大师翻译这一品叫做显不思议方便善巧品，有没有？他着重在善巧。那接着我们来看这个方便有很多个意思，在173页。所以方便呢，除了刚刚所举的随便啊、便利啊、容易啊之外，它还有善巧的意思，对不对？那其实它还有方法的意思，方法也叫做方便，方法。所以我们这一边这个方便呢，其实就是这个方法使用的很善巧，这个方法使用的很善巧。所以这边就举了几个例子啊，第一个就是讲，举我们讲话，那讲话呢讲得很顺畅，别人也很能够听得明白意思，那这就是一种方便，一种说话的方式很有善巧，这叫做口善巧。那另外一个呢，指的就是佛要度众生，他一定会不管要现哪一种身或说哪一种法，它都要适合这个众生的根性，那这个叫做方便。所以这个方法就是适合这众生的一种善巧。所以像佛本来要讲一圣法，但是众生根基不够，所以只能在一圣当中呢先说三圣，这就是善巧。那第三个就是，不管是佛还是菩萨，所有一切现身说法都是一种方便，是非常善巧。那不管他怎么做，都可以让众生得到利益。所以这个其实跟意善巧是有关系的，就是不论是任何的一个治病的方法，他都能够知道。所以这方案就是方法，那便就是便利，就是非常适合的一种方法，让众生得到利益的一种善巧。好，所以方便呢，即是善巧，也是方法了。透过这个方法，能够得到很善巧的一个运用。接下来讲到另外两种方便， 那第一种方便呢，就是佛是为了度化众生而出世，所以会适合众生的根性，然后现身说法，那这样都成为方便。那第二个呢，我们叫做非常特殊的方便。那以我们人间来讲，像佛在《法华经》里面，他就说到特殊的方便。那这个特殊的方便指什么呢？就是佛要涅槃的。所以第一种方便呢，就是佛出世，对不对？佛出世度众生。第二种方便呢，就是佛要入灭了。佛为什么要入灭？还是为了度众生。所以简单来讲啊，第一个方便叫做正向操作啦，佛出世的这叫正向操作，那佛要入涅槃的这叫什么操作？这叫反向或者是逆向操作的。所以因为佛在世的时候，大家就觉得很便宜嘛，对不对？随随便便都可以见到佛，所以不会生起这种赶快修学的心啊。那现在知道佛要入灭了，就升起这种恋慕之心，所以一下子呢就用功起来了。所以这就是佛的另外一种方便的一个运用。好，我们看174页。那174页呢，就是针对持品来讲的。那这边呢，刮胡一这边所讲的就是能够这种方便呢，能够激发大众发心啊。这边不只是出离心啊，也有人发这个菩提心，所以我就想说激发大众发心就好了。那刮胡二这边呢，就是也借由此开显无边法门。所以我们这个刮胡一这边所讲这个地方的方便，就是方便品，是特殊的方便，而不是一般的方便。那这特殊的方便呢，就是维摩诘居士示现生病的。但如果就此来讲，这维摩诘长者他是法身大士大菩萨，他怎么会生病呢？那主要是示现生病的形态，能够利益到很多的人，那大家去看他，然后向他慰问的时候呢，那就能够感受到这个生老病死，那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，那就会引发这些人生起无常的感觉啊，那想要求解脱，乃至想要证得这个无生法忍哦，不生不灭哦。所以借由这个维摩诘的示现呢，这种示现生病，那使大家能够接触到佛法了。所以反过来讲，我们看这部经呢，当我们生病的时候呢，我们也可以这样去思维。所以当我们生病的时候，不要怨天尤人，不要唉声叹苦的，想想这个维摩诘经，这个维摩诘居士为什么示现生病，然后他生病的时候如何借由这个方式去说佛法，然后去教化众人。那接下来就是也因为他示现生病呢，那释迦牟尼佛就要派人去问病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就因为这一派去问病的这个因缘呢，那无边的法门就开显出来了。那首先当然是先派大弟子去的，但是很多人都不敢去的，因为曾经被滥问过。那最后就由文殊师利菩萨去，那他跟这个维摩诘居士的一个谈话，就引起种种的说法神通跟不可思议的境界。所以我们看注脚十，你看下面最后三行，因为问及然后显示因行，因为借作然后显示了这个解脱，然后因为犯死显示了佛土，这就是问及借作犯死。这不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说佛法有离开生活吗？没有。所以懂得的人呢，就知道生活其实就是佛法了。所以佛法它只是教导我们如何正确的生活，我们都在世俗地当中，对不对？ 但是在世俗地当中呢，它分为两种，一种叫正世俗，一种叫道世俗。所以它意思就是说，叫我们不要落入了道世俗了，不要错误的生活方式，我们应该要有正确的生活方式，那就是正世俗。好，那上面就是维摩诘居士视现生病，然后引发以下种种不可思议的佛法，所以四集方便也就是从这边而续起开始的。所以这一品主要就是因为维摩诘长者视现生病，那为了善巧的去开示佛法，所以特别叫做方便品。那这边接着就是罗什大师就讲到说，这一品主要是在叙述净明，净明就是维摩诘长者他的一个功德。那这不是集经者的意思啊，不是集经者的意思。那到底为什么呢？是因为这个维摩诘长者他的善巧辩才常常被世尊所称叹，所以集经者呢就秉承了他所听闻的，然后就把维摩诘长者的一个功德啊，自身的功德就叙述在这一品的前面。好，那这就是概说方便品的一个内容。那当然我们接着就是要来看科判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科判表把它拿出来。科判表在第三页，我们刚刚讲过了，就是正中分之后呢就分为乙一跟乙二的嘛，对不对？那乙一主要就是知说理者嘛，你得佛国净土的一个理者。那乙二呢就是详说他的一个过程，所以乙二就是广明不可思议解脱得佛国净。那这边呢又分两方面来谈，就是丙一的大士住扬菩萨道。所以这个大士指的就是维摩诘居士，他要来帮忙释迦牟尼佛来说明这个菩萨道。那讲完之后呢才是丙二，就是如来摄归佛净土。那在丙一这一边呢，就是也是从两方面来谈，丁一跟丁二。那丁一这一边呢，就说出净明本机以广称叹，就是出就显出了，先显出维摩诘居士他的一个本根基。那本指的就是居这个维摩诘居士自己成就的功德叫做本。那基呢就是他善巧化他的一个功德，所以从他的一个自利跟利他来做称叹。所以接下来就分两方面，第一个叫做实德，第二个叫做化德，有没有？所以实德就是他自己成就的啦，他自己成就的功德，所以他是有成就功德才去教化众生，而不是没有成就功德然后就想要去教化众生。那在化德这边呢，他也分三方面来谈。那这三方面都是在讲 方便、啊、那主要就是在极恶的数方便去述说他使用的一个善巧。那他使用的善巧从三方面来谈，就是根一到根三。那根一人这边就讲到净德摄化，所以净德属的是他自己所成就的清净功德。那他以他自己成就的清净功德然后去教导他人，所以叫做摄化，去引导教化他人。那根二呢就是同行摄化，那所谓的同行呢就是同在一个境界上，就是好像我们一般所讲的同是这样，我同行或同样做一件事情，但是同样做一件事情他却能够引导他从这边向善，断恶向善。那根三呢就是尊导摄化，那尊导呢就是以尊贵的身份去引导。你像我们释迦牟尼佛他还没出家之前他是什么身份？他是太子，对不对？他不是乞丐，不是走投无路了才跑去出家，对不对？他是太子，身份尊贵， 身份尊贵，他都能够放下世间这五欲，跑去出家了。所以就是以尊贵的身份呢，去引导其他人，叫做尊导摄化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丁二。丁二呢，就是以净民示现生病，然后去推广啊，广说教化这件事情。那就分物一跟物二。那物一呢，就是以事己为方便，以事己为方便，以续起啊，续起就是开端了、啊。所以就是以事己为开端了、啊，以事己这样的一个事己这样一个善巧为开端。那物二呢，就是以问己这样的一个善巧，以正说。所以正说就是要进入主题的，一个是开端，一个是进入主题。那进入主题之后，就分两方面来谈，己一跟己二。那己一呢，就是要先遮众生的执着，那才可以去除他们的一个偏颇、偏执。好，那这一边呢，他就从三方面，三方面来讲。那第一个当然就是凡夫，先折凡夫的懒惰，那再来才去和小圣的执着，那第三个才是去除大圣的执着。所以在遮勤止这边呢，就有分凡夫、小圣、大圣这三方面。那己二呢，就是明正法以通大道。所以己一是遮嘛，对不对？先遮止的才能够去除嘛。那遮止去除之后呢，接下来就是要显，就显现正法，让大家能够去向于大道了。所以这边也是分三方面，就是用问己、用戒作、用饭食这些很生活化的一个因缘，然后去显示这不可思议的佛法。好，那这就是方便品的一个架构了。那一样，我们要进入方便品之前呢，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它这一品的一个整个经文，就是我们先有一个全面的了解，然后大概的了解，然后才慢慢去解说。所以我们翻到233页，233页呢，这边呢，我们就看到说，我们看看英顺导师这边的，然后那吉祥大师的这边有需要，我们再来看。那主要是以英顺导师这边的科判为主嘛。那这边就是讲到这个大士住阳菩萨道嘛，然后先说这个净民他的一个自身的功德，还有化他的一个功德。那当然我们先讲他本身的一个实德，就是自己所成就的。那这边就讲到他住在这个哪个城市嘛，那问题他自己本身所成就的功德有哪一些呢？第一个就是先讲他已经供养过无量诸佛了，所以对于这个善本呢，他是深深的种植的。那他得到的这些功德有哪一些呢？像无生法忍、辩才无碍、游戏神通，还有得到种持、无所畏，然后能够降魔入生法门，善于自度，还有通达方便，还有大愿成就，乃至能够了知众生心之所去，内心的好要喜乐善恶，这些也能够分辨众生根基的一个立顿，然后给他们施了他们一个法门。那这个长者呢，已经在佛道已经很久了，所以他的心已经对佛法佛道这件事情已经非常的成熟，而且决定大圣，不再退了，不再退失了。那诸有所作呢，都能够善思量，那诸佛威仪心如大海，所以他不止被佛知接，就是称叹了、乃至弟子还有示范世祖这些天人所敬仰。那世祖指的就是四大天王。所以其实我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其实我就在想，这有什么 关联嘛。因为我们知道长者呢，他是属于大士大菩萨了，对不对？那大菩萨他的阶位到底是在哪里呀、啊？如果以实地来讲，要被称作为大菩萨，那一定是要得无生法忍嘛，对不对？得无生法忍，所以这个无生忍可能就不是初地这种，不是初地的，它至少是八地的，就是看是以般若实地还是华严实地来讲、啊、如果般若实地就是七地的无生法忍，那华严实地就是八地的。那导师在这个成佛之道所讲的实地啊，它是以实地经，也就是华严实地来讲的，所以得无生法忍可以说是八地的。那辩才无碍是几地？九地，对，因为九地菩萨他被称作为第一大法师，他就是有四无碍辩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那游戏神通呢，十地，游戏神通就是十地，所以这边就举出了八九十，也就是说至少这个长者呢，他是具备了八九十这些功德的。好，所以你看他说他善于自度，通达方便大愿成就，有没有？那你像我们一般讲六度嘛，对不对？从布施一直到般若，就是六度。那这六度呢，其实它是可以配合六地的啦，初地到第六地的，所以自度呢可以说是第六地。那通达方便呢，其实就是第七地，就是方便波罗蜜。那第八地，这个八地菩萨呢，他就是智波罗蜜圆满啊，不是愿波罗蜜圆满，大愿成就。那这边是讲他自己的功德，接下来就讲他教化的一个功德。那他教化的功德呢，这边就先说明他的方便。那这边有举出了几种，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尽德摄化，所以就是说他自己成就了这些功德，他才去教导他人，对不对？所以从尽德摄化来的内容来看呢，其实就是以六度摄诸六臂，六度摄诸六臂，所以资财就是布施啊，然后戒清净，还有忍，还有精进，还有一心禅寂，然后决定慧，决定慧就是般若。那这些呢，就都是可以摄化这六臂，引导他们脱离这些困境。再来就是通行摄化。通行摄化呢，其实可以从这边显出它。我们说大圣，大圣的大，它有两种意思，对不对？第一个就是含容大，那第二个叫做殊胜大。那所有殊胜大就是超出，也就是说，同样在这个境界，但是我有超出你的地方，叫做殊胜大。所以通行摄化其实跟殊胜大是有一点关系的。所以这边说虽然是白衣的，但是他却是奉行出家戒。所以我们一般在讲持五戒，一般的居士是不是持五戒？那五戒是不是要具持还是可以部分持？能持否？每个都说能。但其实在论书里面就讲了，其实如果真的没有办法持的话，那就说这一条我先不持，所以有具持跟部分持。这个应该在导师成佛之道里面其实早就讲过了，在五生共法那里啊。所以这就是你可以持一条两条，乃至你可以持五条，所以持五条叫具持。那除了持五条具持之外，还有没有更高尚的？有没有更高尚的持五戒的方法？同样是五条，但是他却持得比别人更高尚。像五戒当中的这个不邪淫，在家就是不邪淫嘛，除了夫妻关系之外，就是对其他的异性都不能再有这种性关系的，叫做不邪淫。但是他可以持得更高尚，他持的是什么？不淫。所以这就是胜出超出一样的意思。所以他虽然是白衣，但是他却能够持 出家戒，就是他持的戒比人更高尚。我们看二三四，那这边讲到说，他虽然是在家，但是他却不着三戒。同样是在家，但是他却不染着。那同样有妻子，但是他却能够修梵行。那同样有眷属，他却能够远离乐园里。这还有同样就是，前后虽碎，但是他却是内以向好延伸。那同样都是吃饭，但是人家却以禅悦为食，而不是贪婪这个食物的美味。好，那下面接下来就是有点像是例行的啦，例行就是我们四摄里面布施爱与同时例行，有没有？例行就是以这个方式然后去引导他人，利益他人，使他人得益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其实为了利他呢，其实不分处所的啦，不管是好的地方或是不好的地方，大家都会去，但是他去主要就是为了利益他人。所以去赌博玩乐的地方呢，他是渡人的，那学习诸外道的论点，他也不会去毁坏正信。那学习四点呢，他还是常要佛法。那大家看见这个长者都会供养他，那长者也持正法去这个摄护，不管是长辈还是幼小的这个孩童。那一切的自身邪有，这边指就是营生事业啦，他都不以获利为喜悦。然后由诸四取，四取是什么意思呢？四通八达的大道，意思就是就算他是去逛大街，他也能够利益众生。然后入之正法呢，这正法就是律官啊，以我们现在来讲，可能就是律师或检察官啊这一类的啊，检察官。那他当这一类的，他主要是救护一切。那如果入讲论处呢，他就是引导大圣。那入诸学社呢，就是人使这个同盟呢开启智慧。那入诸淫社啊，他能够显示欲的过患。那如果去酒店呢，能够让他人利其志向，因为喝酒的人就是丧志啊，他反而去酒店能够让人利其志向，那他就是他厉害的地方啊。同样是喝酒啊，你是丧志啊，但是人家却能够利其志向啊，所以这就是他不可思议的一个解脱啊。我们是先下课休息10分钟。